一本书，新约的第一本书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3到29节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3节一直到完29节，由我来读。13节这里这么说：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入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21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感谢主，这是主耶稣在山上他宝贵的圣言。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唐才信牧师。
弟兄姐妹早上好，感谢主，现在是大斋期的期间了。大斋期就是在主耶稣受难复活的前40几天。在我教会中呢，我们就是在这40天里面读完4本福音书。那天我在读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说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，然后还有这个战争很多事情都在变化。那我们在问说，到底神在做什么？而在我在读经的时候，神也提醒我，其实神是关心的。其实2000年前他已经介入了，他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，就是要对付这些的事情。但是在神的心上，他不是在乎那个疫情或战争，而是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天来听福音？福音不是30、40年前我听了信主就是了，福音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所需要的，每一天来更新与神的这个关系，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就是做主的门徒。但是谁是主的门徒呢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思考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圣灵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被高举，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还要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位一个神学家叫 Wilbur Rees， 他就写了这首诗。他说：拜托了，我想买值3块钱的上帝，虽然不足以炸开我的灵魂或打扰我的睡眠，但只要足够让我喝一杯温暖的牛奶或在阳光下打盹就够了。我不想让上帝使我爱上一个穷人，或者和一个外劳一起摘蔬菜。我想要的是子宫的温暖，而不是重生的转变。我只想买1磅重的永恒装在纸袋里。我只想买值3块钱的上帝。拜托了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只是想买值三块钱的上帝，永恒装在纸袋里，非常方便，非常舒适，足以让我们过着温暖安稳幸福的生活，但却不足以让我们踏出安乐窝，为主摆上，献出我们的退休金，献上我们的孩子。潘霍华，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和一个殉道者，他曾经就说了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需要的是恩典，但这恩典呢，它不是廉价的恩典，乃是昂贵的恩典。那你知道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吗？廉价的恩典就是我们传讲饶恕的道，却没有要求悔改。廉价的恩典就是当我们有洗礼，但是我们没有强调教会的纪律。廉价的恩典就是我们有圣餐，但没有忏悔。所以廉价的恩典就是一个没有门训的基督教，廉价的恩典是一个没有十架的基督教，廉价的恩典更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。因为我们不承认耶稣为王，为我们的至尊，配得我们的一切。那弟兄姐妹，但昂贵的恩典却不一样了。昂贵的恩典就是宝藏埋在地里，一个人看到了，愿意变卖他所有的去买那块地。昂贵的恩典就是那名贵的珍珠，我们愿意用的一生来换取它。昂贵的恩典就是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生命的王，因此当你的手使你犯罪，你就把它剁掉，你眼睛使你跌倒，你就把它拔出来。那这不是我说的话，这是耶稣所说的话，但他也不是说把我们刺瞎自己的眼睛，而是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，完全的让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跟随主，我们需要的是恩典，这恩典是昂贵的，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。那你跟随，你就要摆上，就要委身，就要牺牲，这是重价，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恩典，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让我重复哦，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，但是他是一个恩典，因为我们跟随的是耶稣。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他要我们致死生命，但他却是恩典，因为是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唯一途径。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他定罪人的罪行，但他是恩典，因为他叫罪人得蒙称义。最终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上帝摆上了他独生子的生命为代价，但弟兄姐妹，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恩典，因为神不认为那代价是太高的，他愿意为着你，为着我摆上他儿子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做主的门徒，但是谁是主的门徒呢？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29节，马太福音七章13到29节呢，我们看到三个图像，两条路，两棵树和两个根基。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29节，我们看到三个图像，两条路，两棵树和两个根基。我们问这个问题就是，谁是主的门徒？就是那明白恩典的昂贵和遵守神话语的人。那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，我是否只是要买值三块钱的上帝，还是我愿意把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？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总结，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耶稣讲了一堂道，这就是他的总结。讲完了他一切，他就说，你们当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这里他对比了一个窄门和宽门，一个窄路和宽路。他说宽路宽门是引到灭亡的路。那请问是谁走在这条路上呢？ 是没有宗教的人，没有道的人，罪做罪恶滔天的人，走在这条道路，走在灭亡的道路的是的路上吗？那不是啊。耶稣所针对的是有宗教的，有聚会的，有道德的人。什么人呢？马太福音五章开始，六章七章，他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谁呢？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，他们认为以色列所以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呢，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，所以就出了这派的人叫法利赛人。他们是基要派的，他们是要回到圣经的，他们是要遵守神律法的人，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律法，他们有宗教的行为，甚至有道德行为。但是主耶稣却说他们引到灭亡的路就是这些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法利赛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们把神的律法降低那个标准，成为一些他们能够行得出的行为。例如他们说我们要圣洁，圣洁就是吃饭前要洗手，洗手就要手指到手腕我们要洗，所以我这样才是圣洁。他们看耶稣的门徒，哎呀，吃饭不洗手，他说耶稣啊，你的门徒怎么这么不圣洁呢？那请问圣洁就是洗我的手指，洗到手腕吗？那当然不是。但这个是他们要守神律法的一个表态，因为他们觉得神律法行不出，所以要降低他的水准，降低他的标准。直到他们行得出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论断别人，说哎呀，你怎么不像我这么圣洁。但最终的问题是，他们行得出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可以靠着自己讨神的喜悦，他可以靠着自己满足神的公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问自己哦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你是觉得你的生命可以靠着你的行为、你的道德讨神喜悦吗？你是觉得你是好人吗？那些坏人都在外面了，现在在睡觉不来聚会。主耶稣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门，因为人看的是他看的是内在的更新、内在的破碎、内在的依靠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讨神喜悦，那你是看外在的还是看在内在的呢？例如一位16岁的女生，她成绩优越，敬老尊贤，她生命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有助于她周围的人，她身上没有刺青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骂粗话。请问她是一个基督徒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信主的人也是有这种好行为啊，对吗？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我问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想说哎呀，当然是，那或许我们看重的是外在的表现。那我不是说外在的表现不好，我很希望我的孩子就像那个女生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孩子，我们要我们孩子有这种行为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内心是否是觉得他靠着自己还靠着上帝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所看到是别人外在的这种行为，他有没有服侍，他有没有奉献，他的衣着怎么样，他们的心里却是怎么样呢？耶稣看的是内在的那种更新，那种的依靠。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是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耶稣。耶稣是像一个辅导员吗？还是耶稣是你生命的王？分别在哪里？如果耶稣是一个辅导员，我们只是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找他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如果耶稣是辅导员，我们觉得我来找你，他应该解决我的问题，但是他不介入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祷告他没有回应，我就问他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但耶稣是王就不一样，耶稣是王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他配得我们的尊荣，他配得我们的一切。所以请问在你生命中，耶稣是王还是耶稣是一个辅导员？你心里不爽的时候，不好受的时候，你来找他，你要他安慰你。但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，有没有更新呢？谁是耶稣的门徒？就是那位明白恩典的昂贵和遵守神话语的人。但我没有问自己的问题是，我是否只要值三块钱的上帝，还是我愿意把我一生交给神？第二个图像就是两棵树， 提防假先知，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里怎么能摘到葡萄，棘藜里怎么能摘到无花果呢？照样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这里讲到假先知跟真先知分别在哪里？耶利米书他说，我没有差，神说我没有差派这些先知，但他们自己 到处跑，我没有对象，我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竟擅自，对不起，他们竟擅自说预言。如果他们曾参与我的会议，我必向我的子民宣告我的信息，使他们转离他们的恶道，离开他们的恶行。他说这些假先知是他们擅自跑到你们那边说预言，如果他们真的听我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这么做。那些先知所说的话你们都听见，他们冒着我的名虚假的预言，我做了梦。那些先知心里存着这样的意念要到几时呢？他们说虚假的预言，说出自己心中的诡诈，做了梦的先知让他们把梦诉说出来，但得了我话语的先知该忠实的传讲我的话。所以真先知跟假先知分别在哪里？不是在他们的服事或那个果，他们所结出的那种或者结果，而是在于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。所以你想想，我们回去马太福音，为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没有遵守他的道呢？他们有善行啊，对不对？你记得马太福音他有讲他们有禁食，他们有祷告，他们有捐献那些钱给穷人，但问题出在哪里？他们是做给人看的，他们是站在十字架路口这么做，让别人看到他们，他们是要讨人的赞同，人的赞赏，而不是上帝的赞赏。分别在于我们是否有真的听从神的话，而我们会结出果子，只是对的果子还是不对的果子，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。所以不是说你没有聚会，你没有服事，但我们想我们跟随耶稣，但我们心中是不是仍然充满愤怒，不愿意饶恕，闲话淫念？耶稣说我们要在听他的话，顺从他的话，结出正确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今天结的果子是什么？继续在马太福音，他说在他讲了那两棵树不同的果子的时候，一个好果子一个坏果子，分别就在于你是否遵守神的话。他继续说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行。那他重复这个神的话语，天父的旨意都是一样的意思。到那日，就是审判的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，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们的名行出许多神迹吗？但我必向他们声明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我们跟随耶稣知识是不够的，这些人他们认得神是主，他们有正确的教义神学，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他们有那种热忱，在希腊文当中说主啊主啊双倍的重复的时候，是代表是非常激烈的那种情感。他们有热忱，但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他们有参与服事很多的活动啊，他们在这里甚至有传道，有赶鬼，还行神迹。那为什么他们能赶鬼行神迹我不知道，可能神要使用他们完成他的旨意，可能他们有另外的这种属灵能力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服事，有效果有结果。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。所以你说哇很恐怖啊，你 知识不够，情感不够，侍奉不够，那什么才够？整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让我们看到是说，我们是不够的。法利赛人看重神的律法，他们认为自己是虔诚的，但是耶稣说，你没有犯罪吗？你没有犯奸淫吗？只要你有淫念，你就犯奸淫。你说你没有杀人，但只要你恨人，你就杀人。他说让你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说，只要他们发誓的话，他们占走某种的这种占的占支，或者他们讲的话，他可以发誓，但他却不用去还愿。耶稣说让你的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外在这种虔诚的行为，但其实他们有很多内心的诡诈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真正顺服我的话，是靠着我们信靠主，按照我们的行为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的是主耶稣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是，谁是主的门徒？是不是外在行为不重要？其实不是，我们只是不是靠着外在的行为得救讨神的喜悦。雅各书他说了，他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信心的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他说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战兢。他说你信，但是信了会要有改变，要有行为，不是单单信而已。你看魔鬼也信，但魔鬼至少还会害怕，那你怕不怕？所以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，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是的意思就是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，需要的是恩典。我们信主是借着恩典，但我们跟随主跟随到底也是仅仅靠着他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你有道德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属灵 的这个力量，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，而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保罗说，你无论在坐在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我们做事不是讨人的喜悦，是讨神的喜悦。米迦书说，他说神啊，你到底要什么呢？他要的是我们的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不是外在行为不重要，但你要正确的果子，是好果子，不是坏果子。好果子是内心的更新，那种的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那这些都是外在的，但是是从里面出来，就是我们内在的更新。所以今天我们结的是什么果子？有两棵树，谁是主的门徒？就是那位明白恩典的昂贵，所以我们会要回应，会做出回应的人。什么回应？就是遵从神话语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，你是否只想买值三块钱的神，永恒放在纸袋里，生命由你自己控制摆布，或者你完完全全把自己陷在主的手中？第三个图像就是两个根基，或者两种人。所以凡听见我的话语又遵行的，这就像聪明人。什么是聪明人？不是成绩好的人，是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的。不是有钱成功的人，是把自己房子盖在磐石上。什么是盖在房子磐石上？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，房子却不倒塌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。就是愿意顺服遵从神话语的人，你就像你把你的磐石建在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上，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，你也站立得住，你不会倒塌，你不会灰心，你不会问说神为什么你没有帮我。凡听见我话语却不遵行的人，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，房子却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厉害。他倒塌得很厉害，因为记得上文所指的是那些有虔诚外表的，是那些法利赛人，是那些以为讨神喜悦的人。他说其实你不是。很多时候你说我们听到，我们是为别人听到，我说哎呀，这堂道这么好，我丈夫在这里就好， 我的女儿在这里就好。但是今天这场道不是给那些没有聚会的人听的，是给你们在这里的人听的。因为耶稣说是对那些有虔诚行为的人，以为自己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人。他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你是否真正的遵从神的话语？你是否是靠着主的恩典？当然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跌倒，我们犯罪，我们灰心，这是我们肉体的软弱。但我们的依靠的是什么呢？福音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不能靠自己，我们需要靠的是主耶稣基督。整本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结论在这里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讨神的喜悦。所以在大灾期的期间，我们在思考主耶稣的受苦。你看到福音是我们 每一个信徒每一天所需要的，我们是靠着福音经过这一天，我们是靠着恩典让我们跟随主耶稣。潘霍华是一个 Dietrich Bonhoeffer， 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，也是一个殉道者。他在30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而且他呢当时也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一个计划，但是后来他失败了。那潘霍华他从小是在一个相当富有的这个德国的家庭长大，那家庭呢非常重视教育艺术，但其实他们不是很虔诚的。所以在16岁的时候，当潘霍华说他要成为一个传道人，他家人都感到很惊讶。后来呢他也相当有名，作为成为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神学家。但是呢他就开始斥责那个希特勒的纳粹运动，鼓励那些德国人说，你不可以支持这个纳粹的运动，那是纳粹主义，因为他不出于神。所以呢希特勒呢就常常呢找他的麻烦。后来战争爆发了，他也参与了一个杀害希特勒的计谋。那你想为什么一个牧师会参与这种计谋，我不知道。但今天你看乌克兰的事情，你看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回应呢？那无论如何后来失败了，他的朋友们呢就帮他安排在美国一系列的讲道，好让他可以逃出升天，跑到那里。但他一到美国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我怎么可以在这时候逃离我的家乡？我以后怎么为在我的国人面前，我的同胞面前为主做见证呢？所以他立刻就要回家了。他只要回家他就会被抓，冒生命的危险，但还是愿意这么做。所以他回到德国的时候就被抓了，就放在集中营里。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就不同的那些集中营不同的监狱搬来搬去，在战争的混乱中，在德军投降的前几天他们去找他，他们知道他在哪里。所以那天有一个英国的军人，他是跟潘霍华一起在监狱里，他去做了这个见证。他说潘霍华不但到哪一个监狱都是成为那监狱的牧者，他是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人。那一天就是1945年的复活节那一天，他说两个军人来到我们的监狱的地方，就叫出他的名。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所以潘霍华就说，弟兄们，这就是我们聚会的，当时他们在聚会，他说我们聚会的结束了，但这是我生命真正生命的开始。什么意思？后来他就带去刑场被吊死了。我们想什么会使潘霍华放弃他家境，这种好的家境去做一个传道人呢？什么会使他一个这么温柔慈祥的一个牧师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计划？什么会使他放弃他在美国人安全的生活回到德国呢？而答案呢就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中，就是做门徒的代价。他明白跟随主是昂贵的恩典，不是在于他生命舒适方便，而是完全是属于神的。那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所献上的，我们跟随主 是出于你的方便，因为很容易，还是你献给主的是有代价的？或者你跟随主这么多年，你献上什么给他是重价的而不是廉价的呢？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就读到这段经文，他在撒母耳记下，就是大卫王他年长的时候，他就点算他的军人，他想看到自己有多么威风，然后他的将军对他说不可这么做，但他还是一意孤行。后来神就惩罚他，有瘟疫降到人间，很多人死啊，大卫就在神面前悔改，而这瘟疫呢就停在这个亚劳拿的田地上，大卫就要买那块地，在那里建祭坛敬拜神。亚劳拿对王说，他说大卫你是王哦，你要什么你就拿吧，这个地就给你免费。但24节他说，王回答亚劳拿说，不，我一定要按价钱向你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要用白白得来的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兄姐妹，我们献上给神的是什么？我们摆上给神的是什么？是白白得来的吗？是因为我们方便吗？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精力是出于因为容易，是廉价的吗？或者你献上什么是有，是重价的，是有代价的，是一个牺牲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随主是一个昂贵的恩典，神摆上了他的最好，我们也要摆上自己。所以那时候当然有很多的挣扎了，献上我的，我觉得我要献上给神，我要献上最好的，要给他最好的时间，不要等到我七老八十才去服侍他，不要等到我赚够钱有退休金了我才服侍他，神配得我的最好。所以当时我有一些挣扎，特别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刚信主，然后不久后就认识这个姐妹哦，然后这姐妹跟我在一起不久后就跟我讲，哦，其实她进大学，她跟神下一个承诺，说她在大学三年要单身。那我就说，你要单身，为什么你还要跟我开始这段感情呢？所以在那时候就很挣扎，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热心要服侍主，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对神的这个承诺。所以后来我说不可以这样子，因为既然你承诺了，那你要承诺。所以说好，我们就分手了，等三年毕业以后我们才看神是否带领我们在一起。但我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在当中有很多的挣扎，因为我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都很热心，我为什么为了这个承诺而要分手呢？当时刚好我也是和杨的同房，我们的室友，所以我常常在他面前唉声叹气，他也为我祷告。那为什么提出这件事？这件事情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，但是在当年的我，你知道我们二十出岁嘛，这种感情就是我们的一生了，就是哇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但是我明白，如果我要献给主，不应该是我白白得来的，不应该是对我是没有问题、没有代价的。我要献给主是我最好的。那你呢？所以当时我就说好，我要服侍神，我就献给主，把我的事业献给主。把我的感情献给主，把我这些投资我的安全网献给主。但我虽然这么说，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像奥古斯丁一样，你懂奥古斯丁最喜欢的祷告是什么？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中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，是在第四世纪，他信主以后他说，神啊，使我成圣，但不是现在，时间还没有到，再等一等。所以我发现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这是我的事业，你拿去吧，但不是现在。神，这是我的感情，拿去吧，但请你等一等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什么使我从我的自私、自我、自利当中走出来吗？因为主耶稣他没有说等一等，他跪下来为门徒洗脚。因为主耶稣没有说等一等，他在客西马尼园跪下来说，父啊，求你拿走这苦杯，但不是按我的心意，而是按你的旨意。但主耶稣没有说等一下时间没有到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愿意上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？等一下。不，主耶稣说成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所以能够跟随主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属灵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工作，救恩 成了。你我的罪，今天、昨天、明天要犯的罪，2000年前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我们每一天、每一年都过着这个复活节、这受难节，但对你是什么意思呢？福音不是若干年前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才有用，福音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需要的。但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，我要买，是否只要买值3块钱的上帝，或者我们愿意完全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。去年我有3个月的进修讲，我就有一个星期呢，我就自己做一个退休营嘛，自己退休，在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一个独处在神的面前。然后我就读了潘霍华的书《做主门徒》做门徒的代价。在那本书中呢，就给我一些的启发，我就写下了这一些的字。做主门徒，这是跟随耶稣的旅程，更像主耶稣形象的朝圣之旅。他以一个跟从我的呼召开始，而最后以又忠心又良善仆人的欢迎结束。做主门徒，这是个昂贵的恩典，它不是一个宣扬没有悔改的宽恕，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，没有忏悔的圣餐，没有十架的基督教，没有冠冕的廉价恩典。做主门徒，这是个恩典，这个恩典是昂贵的，因为它是隐藏在田野里的珍宝，需要我们付出一切来得到，这无可替代的无价之宝。这是一个让人付出一生去跟随的呼召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使上帝付出他儿子为代价。做主门徒，这的确是真正的恩典，因为他定了人的罪行，却让罪人称义。他不仅仅是一个跟随的呼召，而是一个跟随他的呼召。他向不配得的罪人招手，给了他们再次的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上帝没有把他儿子的生命视为太高的代价。做主的门徒，一个舍己背负十字架的呼召，一个叫你把手扶着犁而不回头的呼召。你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什么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全心全意顺服的呼召，不多也不少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只是想买值3块钱的神，永恒放在纸袋里，生命由你自己来掌握？还是你是跟随主做门徒，完全把生命交在他手中，任他摆布？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否真的是顺服你话语，明白恩典的昂贵，愿你完全的摆上，做智慧人，选那窄门，结出那好果子，把生命建在磐石上。哦主啊，这仅仅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还要将我们交托在你手中，求您怜悯带领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